FBI 指控五中国人为间谍，加强扩大招募线人。国有器官在国商日全台北、台中、台南放映。涉强迫劳动，又有两间中国公司被美国列入黑名单。中俄伊利用 AI 试图影响美国大选。路人冷漠，中国男童遭狗扑咬近一分钟。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即时新闻，我是子珊。
在节目最后，我们还有一个特别的旅游推荐，帮助你发现新的旅行灵感，不要错过。
今天是10月3号星期四，下面是详细内容。美国联邦调查局在10月1号提交的法庭文件中指控五个中国人2023年8月借旅游之名拍摄美国重要国防基地相片，并对他们夜访密歇根州格雷林营军事基地一事讲大话，并试图隐瞒他们的行踪。这五人当时是密歇根大学的学生，根据联邦法院提出的刑事诉讼，他们被指控误导调查人员有关这次旅行的信息，并串谋清除手机上的相片。底特律联邦检察办公室发言人巴拉雅在2号表示，被告目前没有被羁押，如果他们遇到美国当局，将被逮捕并面临这些指控。FBI 表示，这五名男子都是参加密歇根大学和中国上海交通大学的联合计划，他们在今年春天从该大学毕业。2023年夏天，犹他州国民警卫队的一名军事长午后在湖边遇见这五人。FBI 了解到，这些人在底特律以北200英里的格吕林营外被发现的前一个星期，就已经在附近的汽车旅馆预订了房间。四个月后，其中一名男子在底特律机场接受边境官员的询问，之后前往韩国和中国。他说给调查员听，他们其他人曾前往密歇根州北部看流星。 FBI 检查他的外置硬碟后，发现了两张军车相片。这些相片是遇到那位国民警卫队军官的同一日晚上拍摄的。去年三月，其他四名男子从冰岛乘坐飞机抵达芝加哥后接受询问，他们承认2023年8月曾身处密歇根州北部。美国国会众议院中共问题特设委员会主席穆莱尔10月2号发表声明说，这宗案件再次表明中共间谍活动可以在美国任何地方发生，我们必须保持警惕。就在10月2号，美国中情局展开在中国、伊朗和朝鲜招募线人的新行动。CIA 发言人表示，我们在 X、Facebook、Instagram、Telegram、LinkedIn 和暗网的账户上张贴了简体中文、波斯文和韩文的影片说明，详细介绍了潜在线人可以采取哪些步骤和美国情报官员联系。就事件，国策研究院资深顾问、台湾开南大学国家暨区域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陈文甲博士表示，这次招募行动不单止覆盖了传统媒体平台，通过暗网和社交媒体向全球潜在内线发出信号，除了强调安全性，还提供具体操作指导，显示出 CIA 在数码化时代下的灵活应对，目的是突破中共、伊朗和朝鲜等国的网络封锁，向内线提供秘密指导的沟通渠道。两年前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 CIA 亦曾用俄文张贴了类似的说明。 CIA 表示，我们在这方面的努力在俄罗斯取得了成功，我们希望确保其他专制政治体制的个人亦知道我们是开放的。发表在 YouTube 上的简体中文影片提供了无声的文字说明，影片中的第一条文字显示，你们的安全和福祉是我们的优先考虑。张贴线人招募信息的媒体平台大部分在中国、伊朗和俄罗斯被封锁，但民众依然可以使用 VPN 浏览。据路透社报道，中共大使馆发言人刘鹏宇就事件声称，美国对中国发动有组织、有系统的造谣活动， 俄罗斯大使馆和伊朗联合国代表团没有立即回应路透社的置评要求。随着中共扩大与俄罗斯和伊朗的合作，并施展其地区军事力量， CIA 对情报的渴求与日俱增，尤其是中共、伊朗、朝鲜和俄罗斯等独裁政权近年合作越来越紧密，俄罗斯侵犯乌克兰更直接或间接地获得中共、伊朗、朝鲜的支援。美国智库外交关系协会名誉会长哈斯表示，中共、俄罗斯、朝鲜和伊朗是新四人帮，这四国结盟挑战美国领导的现有世界秩序。因此，陈文甲认为，尤其是在美中关系日益紧张的背景下 ，CIA 寻求获取更深入、第一手的内部资料，嚟更准确地评估这些国家对国际秩序的威胁。CIA 此举亦反映了美国对中共扩张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伊朗和俄罗斯加深合作，朝鲜则不断加大核威胁。这些动作迫使美国情报机构必须对这些专制体系内部有更准确的了解。不过，陈文甲进一步提醒，虽然 CIA 的行动反映出美国在目前国际局势下对情报需求的迫切性，但是这个亦显示更大的风险和挑战。因为对于中共、伊朗、朝鲜这些高度敏感的国家来说， CIA 此举将被视为挑衅，激化已经紧张的双边关系，而将引发中共等国的反情报工作，甚至通过外交或政治手段进行报复，进一步恶化和美国的关系。值得一提的是，继美国在多个领域加强对中共的制裁后，加拿大亦已加大力度打击中共在各领域的干涉。多位政要敦促政府尽快实施外国代理人法，有效制止中共渗透。加拿大国会议员黄启荣表示，加拿大应该向南边的美国盟友学习，了解揭露这些特工匿藏之处的重要性，因为将它曝光是最好的消毒剂。获奖纪录片《国有器官》揭露中共大规模活摘器官的黑幕，十月在全台湾各地戏院放映。十一国商日当日，在台湾、北、中、南三地举办放映前特别场，观众表示希望台湾民主能制止残酷迫害。就在中共见证十一国商日当日，加拿大获奖纪录片《国有器官》在台北举行了放映前特别场。这部历时近七年拍摄的纪录片震撼台北观众。小学教师许先生说，影片中医生提到话，他被下令要摘除这个器官，要去做这个手术。不过当时他全身都震晒，那个时候其实我感觉到，正是看这个画面，我就已经觉得我整个人震晒了。国有器官透过第一手采访参与中共活摘的医生、受害者家属等证词，描述中共在25年来大量活摘包括法轮功学员、良心犯在内的人体器官贩卖谋取暴利。制止中共活摘器官，美国众议院就在今年6月通过法轮功保护法案，要求中共必须立即停止迫害法轮功，并要求美国政府对中国境内的活摘器官行为实施制裁。大学助理教授 Yvonne Zhang 说，美国的这一步是很重要的一步，因为美国是民主世界的龙头，他们做的这件事就可以带动，希望带动欧美其他国家。台湾是民主的灯塔，我更希望我们台湾能够扮演一个角色。国有器官先前拿了加拿大红丝电影奖长纪录片最佳导演、最佳音乐，以及美国曼哈顿电影节最佳人权纪录片等多个国际奖项，亦将角逐2025奥斯卡最佳长纪录片。美国国土安全部10月2日宣布，将禁止从宝母集团、新疆八一钢铁有限公司和常州光辉食品添加剂有限公司入口商品，指控这两间公司涉及使用来自新疆地区的强迫劳动产品。这项行动扩大了美国抵制从中国入口涉嫌中共侵犯人权产品的范围。国土安全部表示，根据防止强迫为吾尔人劳动法， 这项新增的企业机构名单标志着美国执法机构首次针对中国的钢铁公司或代糖阿斯巴甜美剂业务。据美联社报道，国土安全部政策副部长西尔弗斯表示，今日的行动再次证明我们致力于消除美国供应链中的强迫劳动，并维护我们对所有人权的价值观。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的签署标志着美中贸易关系发生了变化，美国在这里越来越多地考虑到国家安全和人权问题。北京指责美国以人权为藉口钳制中国的经济增长。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执行最初针对太阳能产品、番茄、棉花和服装，但过去几个月中，美国政府已识别出更多涉嫌强迫劳动的行业产品，包括铝和海鲜。西尔弗斯在六月的一次贸易小组会议上表示，这个反映了一个事实，那个就是可悲的强迫劳动在这继续污染太多的供应链。当时正值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企业机构名单创立两周年。从行业角度来看，我们的执法范围实际上已经相当广泛。国土安全部表示，自2022年6月以来，企业机构名单已增至75间公司，他们被指控在新疆使用强迫劳动或采购与强迫劳动相关材料。10月2日，美国国土安全部发表了年度报告，报告指出中共、俄罗斯、伊朗对美国大选的干扰日益加剧，包括利用人工智能传播假资讯，试图分裂美国社会。国土安全部在年度报告2025国土威胁评估中指出，我们的选举程序对于威胁分子来说是一个具吸引力的目标。评估人员表示，随着选举临近，外国恶意影响者预计将增加对媒体、虚假社交媒体账户、网络和影响力代理人的运用。报告预计，外国对手将以联邦、州和地方政府的民主程序为目标，意图影响美国选民的投票意向，加剧社会紧张，来破坏大家对美国民主体制和国内社会凝聚力的信心。国土安全部还警告，外国对手总希望破坏支援美国选举的网络基础设施。报告预计，中共、俄罗斯和伊朗亦越来越常使用生成 AI 来创立更可信的文本、不真实的合成语音和影片，这个可能会增强他们接触美国受众、隐藏其来源的能力。报告指出，中共的影响力活动主要集中在诋毁美国政府的声誉和提高北京的全球地位。 AI 令北京能够提高虚假社交媒体账户的真实性，提高造谣活动的力度。报告指出，俄罗斯影响力行为者放大了关于移民进入美国的报道，试图挑起社会分裂，并使用生成 AI 创立了逼真的虚假美国媒体网站，发表不真实的时事新闻文章。报告还表示，伊朗在对外影响力活动上正变得越来越激进，试图挑起纷争，并破坏大家对民主体制的信心。国土安全部表示，在一个案例中，伊朗行动者在网上假扮活动家，鼓励大家抗议加沙冲突。广西钦州市一男童日前被狗追咬，期间不断有路人及车辆经过，但没有一人向他伸出援手，而男童面上和手臂被狗撕咬多处流血。事件发生在9月30日，根据监控影片显示，在钦州市钦北区一社区，一名男童背着书包在社区内走过，突然一只没有颈绳的黄狗从后面扑过来咬男童，男童不断躲避，这只狗不断地向他攻击，咬住男童的左手。这个时候，前面有一个穿着白衫的人路过，回头看一看，但没有上前帮忙，并离开现场。这个时候，男童身边有一辆白色私家车突然停低，但车内的人未有落车帮助，只是尝试从里面抛出物品驱赶狗只，但未能制止狗的攻击。男童继续被黄狗咬住。 后来只狗扑埋去，佢跌咗喺地下，俾佢咬住块面。后来一辆黑色嘅私家车经过，车主虽然冇落车，但系佢将车停低喺路边，猛咁按喇叭，终于将狗吓走咗。男童亦顺势匿埋喺车嘅另一侧，最终先至避开一劫。整个过程持续咗1分钟左右，冇一个人出嚟帮手，睇到令人心酸。呢件事被披露之后，引发咗舆论对人性冷漠嘅讨论。男童块面好似被狗咬咗2-3下，一大块肉被咬咗。佢喺我个女间学校度读噶，唉，睇到我都喊晒啦。车上边嘅人，路过嘅人，点可以咁冷漠噶？唔通咁多人都吓唔走一只狗？明明好多人揸车经过噶，但点解唔帮下手呢？如果有人帮手，起码男童会被咬得咁惨啦。嗰啲人净系睇住小朋友喺度挣扎，佢哋自己冇小朋友嘅咩？唉，太可怕啦！睇下而家人心几咁冷漠。
喺最后，我哋仲有一个旅游推荐，希望之旅，一个可以令你信任嘅旅游服务。精品小团唔购物、唔赶路、唔拼团，获得团友一致好评。
这是一个非常精致、细腻、高雅、非常温馨的团。
我们的成员在一起呢，就像是一个大家庭一样。
我觉得整个的安排非常好，设计的很全面，这样一个团也是很幸运吧。
跟希望之声的旅游团很开心。
欧洲的文化令好多华人朋友都充满了向往，而东欧则是一个会带给你惊喜的地方。它不单止有着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仲满载住迷人嘅湖光山色同人文景观。九月已经满团，十月嘅东欧之旅正喺度报名中。金秋嘅日本同台湾同样系美不胜收，十月、十一月嘅双岛游，令你喺享受美丽秋天同时，仲可以喺台湾体验高级嘅全新嘅健康检查。日本赏枫叶，以上均为精品小团，名额有限，快啲嚟参加我哋嘅旅行团啦！北美热线+18559555227，发邮件联络我哋，或者点击置顶留言中的连结。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睇。如果你喜欢我哋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及订阅，欢迎转发，咁亦是对我哋好大的支持。再见。